说，因为一个人爱上一座城，很多时候爱上这座城市的并非是绚丽的风景，而是那个能和我一起看风景的人，共同呼吸属于这个城市的空气，感受属于两个人的气息。为爱倾城，
好，9月24号周六上午10:18，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为爱倾城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吕冰。今天我们讨论的关键词是情感倦怠期啊，这个恋爱当中有一个情感倦怠期，在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解释一下，这是什么样的表现呢？就是通常这段时间啊，彼此看谁看对方啊，哪儿都不顺眼，怎么看都不舒服，而且总是会有争吵，而且会甚至有的时候把对方啊当成敌人。那么这个时间呢，一般会有1到2个月的时间。这个并不是说我在网上找的资料，这是确凿的在爱情心理学的这本书当中啊这么的一段话。那么倦怠期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怎样来度过感情当中的倦怠期？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一起来详细的讨论。好，首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啊情感观察团的几位嘉宾啊。我们首先第一位，我们介绍啊，这是一个新成员啊，黄老师。那首先呢，请黄老师来介绍一下自己好吗？黄老师，
各位朋友上午好，我是成员婚恋的黄老师，今天呢跟于老师参加这个分享一下感情倦怠期这一个遇到的一个问题，我们来详细讨论一下。
对，好的，欢迎黄老师的到来。因为黄老师呢，我们也跟刚才也请这个黄老师介绍自己啊，他是有做一家婚恋机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黄老师也是非常的热心，也是非常愿意的去学习。他观察到啊，很多在这里他能够了解到的一些单身啊男生和女生啊，他们在面对情感的时候都是或多或少有一些困惑的。这也促使黄老师呢不断的来进行学习和进一步深入的一些思考。所以今天呢，也希望黄老师能够多多的来把您的一些观察带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好吗？黄老师，
好的，
好，另外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陈美律师，欢迎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美律师，又跟大家见面了。
好，欢迎我们的陈美律师。好，今天还有一位新的情感观察员，而且是一个小伙子。我们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个情感观察团里面，就是男生啊是比较稀缺的啊。好，介绍一下自己好吗？
大家好，我叫方瑞，然后希望在这里和大家多学习学习。
我们一起多多的交流，一起来讨论，欢迎各位的到来啊。说到这个情感倦怠期啊，那么在倦怠期之前，那一定是对应的有一段热恋期。那么这个热恋期的话题呢，在以前的节目当中我们是反复的会被提及啊。那今天呢，其实第一个问题我要请教一下各位啊，那么从各位的自己的这个实际的体验和观察当中，从一见钟情到无话可说需要多长的时间？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分情况了。就是我身边有的朋友因为他可能情场方面非常得意，他估计谈过有20-30段恋爱，这是我身边最极端的朋友的例子。他每段恋爱都是一开始就是非常处于是非常热烈的一个状态，但是到就是双方可能分手或者是两个人掰了，就只花了可能1到2个月的时间，就很短的时间。上次我们节目中谈到，就是说我有一个好朋友，他为什么能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那么快？
对，快速抽离，然后又可以全身心的投入。
对对对，其实也是一个今天的话题比较相符的，就是感情倦怠期，我觉得跟这个话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非常密切的关系，其实刚才说的一个比较极端的一个情况啊，大概也就2个月左右。
对，
差不多
就1到2个月左右，就很神奇，
就很神奇。而且他每一段好像是都是符合这样的一个标准，可能跟他个人的一些属性有关，所以待会儿我们可以真的详细的来进行一些剖析啊。好，我们看黄老师呢，黄老师您的观察。
我发现身边这种的特别的多，特别我们年轻的一些朋友，他们这个感情来的也快，然后退的也快。然后他们没有想到就像现在就是金婚啊银婚这些阿姨叔叔们，他们没想到这个感情其实需要是修补的，需要去磨合沟通的，他没有这种想法。所以现在的婚姻也易碎，现在恋爱也是的，跟潮水一样，来得快也去得快。
其实在您的观察里头啊，就是因为您接触的很多都是未婚的这种未婚的这种男生和女生，哪怕是在寻找的阶段，这种 在你们的撮合之下也是来得快去得快吗？
也是这样子的。我觉得好多孩子们他们自己定义很不准确，他们特别会喜欢就是像我们点餐一样问他想找什么样对象，随便。但是呢这个随便其实真的是要求太高了。你给了他的颜值，他说没有学历，没有共同沟通的一个就是没法共同沟通。首先这个文化层次达不到，然后呢就是说刚开始说看演员，等到你跟他演员，这个演员很大，我们不知道演员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是长相还是这个学历还是家庭背景，这个东西特别的多。现在的孩子择偶观就是我们没法去定义他，这是第一。第二呢还有他们这个相处期，就是刚才说的感情倦怠期，来得非常快，因为他们不想去沟通去磨合去修补，觉得有一个点不行了，那我们两个就感觉不合适，一句话就是不合适。这种情况特别的多，
特别多是吧？
对，
这个其实我想说，刚才黄老师提到一个随便两个字儿啊，我觉得特别是在这种就是在寻找自己的情感另一半的时候，这个随便和我们日常当中比如说今天吃什么啊，我随便，这个是完全不同。
对，我也发现了，其实他嘴上可能说随便，但是其实心里有无数的标准去衡量，我到底要挑哪一个。等到你真正给我推荐了一个，我倒是肯定是要用心里的这个标准去一一的对应的，如果我哪一点我不喜欢，那就可能就没有办法再继续了。
对，生活当中这个随便真的是很好办，比如说你要想吃嘛，随便走走走，那我们是那我给你拿个主意不就可以了吗？对吧？但其实情感当中说随便的时候，这个随便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其实我是有很多标准，
对
啊，其实我呢这个标准可能还非常的具体，可能这个标准的话这种
很模糊，
对，这个细节点还非常的多，你要我说出来可能可以列个一二十条都可以，甚至还不够。但是呢在这个我碰见的这个人下一个人是谁的时候，又有紧张的陌生感这带来的兴奋感，还有就是这种很抽盲盒的这种感觉，所以这个时候他不会轻易的把自己标准全部都放出来，因为你一旦说的很具体的时候，别人就会两个字说你可能比较势利啊，或者是你对婚姻太有功利性，好吧，那我就随便。但是这个随便我觉得更功利，哈哈，这个是我要看米下菜，就是看到下一个人到底是怎么样了，然后我的所有的标准全部来套。套的合不合适，那是我自己再去评判。所以我觉得这样说随便啊，特别在情感当中说随便的人，他一定是有自己非常明晰的一些目标，只不过他不轻易的表达出来。我不知道黄老师认不认可这样的方法，这样的理解啊？
我认可的。刚才刘老师点的确实是这样，其实他们心里有那么一个点，但是这个点要从现实生活中碰撞上，其实还是很难的。因为他自己也是很这个点在他脑子里转了很多次，然后呢但对于我们来说啊，作为我们情感的给他介绍的话，第一个或者是颜值，他的颜值因为没法去形象出来，然后我们介绍的他就很像就跟看那种图片似的呀，画过来这个不行，颜值没达到我的标准，可能要不就是眼睛不够大，皮肤不够白，身材不够苗条，然后这个过，然后再弄好不容易找了一个达到他的点了以后，哎，我跟他沟通有问题，他理解能力达不到，然后又过。所以说现在的孩子特别肯定这些东西需要具体的一个情感方面一个介入，因为他自己没有一个定义的标准，择偶标准特别难对他们来说。
也就是我觉得是要求是更高啊。我们的方瑞呢有没有他自己的一些理解？方瑞，
我觉得说实话，作为男生来讲的话，这个随便的话，可能对于我这方面的话，我可能说的比较少吧，因为在择偶的时候，可能就标准会定的稍微就是，因为作为工科生的话，就可能标准会定的。就是说的比较明晰，
其实、
这样的话效率可能会高一点。
前面律师知道我在节目当中啊，特别强调一点，我特别不喜欢打标签啊。但是呢，方瑞呢自己给自己打上一个标签，就理科男。但是这个确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遇到的，理工科的男生他到底怎么了？所以今天正好你提到这儿，我就想仔细的来问一下，你认为理工科普遍意义上啊，就是比较普遍的对择偶有没有一些这种有共性的一些地方？哎，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共性的话，它首先是源于他所处的一个环境，包括他一个成长的一个就他所学习的经历，包括他工作后的一个环境，因为 往往做技术的话，他可能他他的工作环境当中，他可能会相对比较单纯，相对比较单纯的话，所以说他择偶方面的要求啊，可能他要求的也是就稍微简单一点的，
稍微简单一点，
就是他对应的那种相对应的那种女孩子的话，他可能就大家就可想而知的是什么样子的。
嗯，对
的，对，
就是。就是你给他推荐，然后呢这个平时本来就很少能够接触女生，但是呢
对对对，
如果能够推荐之后，他是很乐于去接受的，对吧？
是的。
我来说一个我的观察，其实我在进电台之前啊，我是在部队是待过2年的时间，然后搞技术啊。那么比如说像我这个大科室啊，办公室里头大概十几个人，两个女生啊，一个呢什么一个呢女同志呢40几岁，当时是学科带头人啊，另外一个呢是学校刚毕业的一个小姑娘，这个就明显的发现啊，就理工科的男生啊，就是对女生就是有任何的一些要求，是大家都很乐意的去帮助她。也就是说呢，她这个时候工作环境单纯，所以呢对女孩来说啊，女孩只要身边有女性出现的话，就很容易是被吸引的。所以这种状态我理解，就是对你来说，只要能有机会给他，比如说像黄老师这边给你介绍一个女孩，你们都非常乐意的去积极的去接纳她，然后去了解对方，甚至希望着我们能有一个好的结果，可以这么理解吗？
是的，因为基本上是像吕老师所说的这样子，但是介绍的这种女孩子的话，可能就是说归根结底还是要根据一定的规律嘛，归根结底还是要在各个方面就相匹配，就主要是一个工作环境，或者说他个人周围的那个成长，包括个人自己的那个自身的这种，不管是软件还是硬件方面的一个匹配吧。
我再问你个问题，假如说我突然介绍给你一个学艺术的女生，你会接受吗？哎，直接问方瑞啊。
学艺术的女生的话，说实话就是首先第一点肯定是因为这女孩子比较漂亮嘛，对吧？比较漂亮，然后肯定是欣赏的，欣赏。但是从内心底层来讲的话，可能觉得还是就是因为我们这样子的话，可能觉得
不是特别了解，对吗？
不是特别了解，而且不是特别怎么讲，不是特别合适的那种。
你看，
是的，是
的，自己先给自己就打了个边界了，住了个篱笆了啊！
对, 对, 对，
黄老师都在笑。
就是你可能因为作为男生的话，你可能就是那种勇气的话，可能就少一点了。对，就是有一些自知之明嘛，就是这样子的。
这个我觉得，比如说我请教陈美律师，
其实我觉得这样有一个自我认知是非常好的。他其实一开始就有一个自我的定位，所以说以后有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时候，他其实可以一开始就能有判断出来。我觉得这个观念是非常重要的，不至于说以后谈恋爱的时候或者怎么样才会慢慢的衍生出这些问题，然后由这些问题引发出一些矛盾。
你看这矛盾，
可能从源头上，就从自己的观念上杜绝是好一点的。
好一点，对的。黄老师呢？黄老师观察呢？
就是我觉得其实他两个其实还是蛮适合的，因为理科生，他们做什么事都是有规有矩的，然后就是好像这个中规中矩，然后做什么事都是按条条框框来的。艺术生呢，他就是比较就是我个人觉得啊，他做事好像有点天马行空，他会带着你，一个是很感性的，一个很理性的。如果两个人年轻人都是很理性的，两个人在一起的话，肯定这个无法往前走，走到最后两个人越觉得越没有趣，因为两个人恋爱也需要一个新鲜感，也需要一个就是互相互补的，我身上就是没有的，你身上刚好有，互相吸引，这样的话这个新鲜感就持续的比较长，然后再加上如果就是刚才他是那个方瑞说的工科男，他有一个很长的一个优点，就是很有耐心，做什么事很有执着。如果让女生发现你这一块还有上进心，我觉得两个人很适合的。
其实而且他们对情感虽然说这个可能会有一点点就是自己心理上没有给自己带来提高到一定的优势，但是他们有个很明晰的一个判断，这个很好。但是我明确说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就不要从这个他所从事的这个专业上去考量，还是要针对这个人，这是我的想法。
对。
那么另外我继续来追问方瑞我们刚才提到了这个倦怠期的问题，那么就你自己的个人经历和你周边的，你观察你这些跟你同样工作属性的这些男生们，他们的情感倦怠期是存在的吗？听听你的判断。
关于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怎么讲呢，倦怠期肯定是存在的，因为
肯定是存在的。
对对对，因为 不管是什么样的人，对吧？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然后他是逃脱不了这种规律的，因为他这是一个规律嘛。
嗯。
然后，所以，为此的话，其实我，昨天还和我同事聊过。
嗯。
他们，就是我有个同事，他已经结婚有宝宝了嘛，对吧？
嗯。
他们是从大学开始谈恋爱的。
哦。
然后他们这种恋爱的话，也是有一定的倦怠期。
嗯，
然后我问了他，他们也是有倦怠期的，包括我自己的之前恋爱经历当中也是有倦怠期的。
嗯，
所以这个的话就是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每对情侣都会经历过的，
都会经历过的。嗯，钱美律师呢？
倦怠期这个词儿是不是是怎么发明出来的？是热恋期这个词儿发明出来？
它其实是一个心理学的一个概念，心理学的一个概念。然后在这个其实我觉得跟我的理解跟陈美律师比较接近，就是我们知道热恋期，对吧？
对，
热恋期的话，而且我一直告诉大家，这个跟人体的荷尔蒙有的直接的关联，所以才有热恋，才会有激情。但激情退却之后，我们就是冷静期。在冷静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产生倦怠感是非常常见的一种现象啊，就是从激情退去到冷静，在冷静的过程当中就会产生这样一个倦怠。但是就我个人来说，我有一个观点，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可，我反而认为热恋期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去尽情的享受就好了啊，你只需要遵循自己的这种感觉就很好。但是到了倦怠期，这才是一段感情真正的试金石，因为很多问题的集中的体现爆发，你们会面对的一些困境都是在这个时期才会出现的。而这个时期处理的好坏与否，直接影响到这段恋情能否持久。不知道各位认不认同？
我认同的。女老师说的是这样子的，因为热恋期是就是换一个人，然后换一个自己比如说颜值呀物质条件都还好的一个男生，那他们之间如果都看对眼的话，他们随时都可以产生这个热恋期。
嗯，
但是倦怠期这个过程不是任何人能熬过倦怠期的。
嗯，
哎，这个需要一个很好的一个处理的方法方式的。
对，
其实我觉得可能倦怠期这个意义，这个词儿的意义，可能是真的是过了热恋期那段时间之后，对双方的一个互相了解深入的一个过程。
嗯，
他因为两个人热恋期的话，其实更多的是两个人感情升温啊，可能没有涉及到两个人对对方的一个原生家庭或者是观点观念三观方面的一些探究，可能到了倦怠期这个方面的话，可能两个人可能会更进一步的去了解一下对方身上的优缺点啊，如果看到了对方的缺点的话，可能就会觉得有点不认同或者是有点排斥对方。所以才会有这个感觉。
对，陈美律师，我非常认同你的说法。而且正是因为出现了很多的问题之后，其实还有一个名词叫什么，叫消极共存，这也是个心理学的概念。也就是说什么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之前是什么都好，我不管你是到底怎么样，反正我看你就是舒服。因为这个时候大家就是在充分的享受这种感情的甜蜜，就是在前面三个月的激情期。但是慢慢退却之后啊，就会发现这个时候你们的交流会跟之前有很大的很大的不同。比如说慢慢的不再深入交流了，你会选择性的忽视对方的一些需求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容易看到过去的就是你没发现的一些缺点，并且很容易把它放大啊。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热恋的时候，不管男生女生都有一个特别腻歪的时候，就是你能观察到你身边这些年轻的，一到中午打电话，吃了没，吃什么了，哎呀，然后就说哎呀，你要对自己好一点嘛，晚上再见，么么哒啊，很多就是这样，就腻的简直停掉牙齁的不得了的这种感觉。
是的。
但是你看有一段时期之后，你会发现慢慢的就是所谓的相识之后，熟了之后，感情觉得好像稳定了之后，慢慢这种就不会出现了。因为你会发现打电话会耽误你和同事的交流，就社交的这种时间会减少。打电话我中午想休息，我稍微休息一会儿是不是可以更好的补充体力啊？打电话觉得这个事情好像在目前这个阶段就变成矫情了。好，这种感觉这种变化是我能够肉眼观察到的，而且它真实的存在。我想问问各位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呢，跟我一样的观察呢？
刚才女老师说的对的，是这样子的，以前就是很美好，觉得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一天不见面，那就是跟隔山秋一样，然后就是就是希望每时每刻都依偎在一起，等到倦怠期的时候，就觉得首先沟通少了，你给我打电话，我就觉得耽误我的所有的时间，耽误我的事情，然后你给我说的事情，我感觉为什么没有一点空间感，我也有我的空间，为什么天天时刻都等着你的接着你的电话，跟你谈我不想谈的事情，
对，
问来问去都是那几句话，
对，甚至有的时候啊，其实有的男生真的也非常的腻啊，就不停追电话，我是看到很多这样的女生发脾气的，能不能不要这样，你别老给我打电话，就是这样的。
哎，对，真的是在个人身上有不同的体现，就是我身边可能会有更多的女生是属于是腻歪的，一定要缠着对方的那种感觉，甚至晚上煲电话粥煲到凌晨，然后两个人睡着了电话还在那打着，但是我身边男生这样的例子很少，所以我想问问方瑞，就是你身边有没有这种男生也是那种腻歪的感觉？
男生，我身边男生腻歪的话，说实话，从之前读书到现在工作的话，接触的男生基本上没有特别腻歪的，
没有是吧？
对，可能是我自己接触少的原因吧。就或者说，可能是我自己周围群体，他这个周围的人可能就没有这种，就没有这种情况，
没有这种情况是吧？这不知道陈律师有没有记得有一次，就是我们有一期情感观察员，是一个大学生。
啊，我记得，
对吧？
是男艺的。
对。然后当时他当时也就说了，就是他追女生的时候特别有一套。这个其实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曾经就说，哎，他会很会主动的跟对方去沟通，啊，让对方觉得心里很舒服。这种呢，就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是在理工科看男生看起来是腻歪，但是其实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之前来过我们节目的这个男生。他这种就是很容易让对方感到非常的舒适，而且被需要的这种感觉，所以哎，他这种方法屡试不爽，所以我在这里也建议啊，不妨方瑞也可以尝试一下这样的方法，可以吗？
我觉得首先这种方法的话，肯定是好的，然后在之后的那个感情当中，我也会就是尝试着用一下这个方法，因为说实话，我们之前在感情当中没有采用过这种方法的话，就是，可能达到效果就没有刚才那个吕老师介绍那个男嘉宾，没有达到过他们那样效果。
对，他很会，就是在他的就很关键的时间节点就过去，可以让对方感觉到疲倦、劳累、不舒服的时候，哎，他很快一个电话就能过去。虽然不能两个人见面，但是在这种有时空差的这种前景下，这种方法还是比较奏效的啊。这是我们知道是谈恋爱的时候过程当中提到的这个倦怠期的一些表现。其实我想请教黄老师啊。婚姻当中其实也有，比如说我们经常所说的这种七年之痒啊，这个并不是说一定到了第七年我们就一定会出现一些就是情感上的一些波动，或者说沟通上啊等等啊，对家庭的这种根基产生一定影响，但是这种倦怠期是肯定是存在的，特别是一旦有了孩子之后，这种趋势会更加的明显，还是加速出现。黄老师，谈谈您的看法，您的观察。
他们说这个七年之痒啊，刚才女老师说七年之痒，现在发现婚姻中啊，三年都已经是一个坎了。
三年是一个坎。
对，因为三年呢，好多女性都已经有了孩子，母性有了孩子呢，她就是这个母性发挥的非常的极致，就会把孩子放在第一位了，有时候无形中忽略了那一辈儿。忽略他以后呢，因为有时男人也像孩子一样，他也需要你就是我的那一辈能尊重我的感受，比如说我遇到什么心情不好的也有人跟挺诉，但是女性呢，她忙到孩子，她就忽略了对男方的那个关心，然后还有理解，包括有时忙得真的不可开交的时候，连尊重就没有了，说的话就没有尊重了，你看我都忙成这样子了，你看你还得悠哉躺在沙发上看电视，然后这个口气各方面，然后两个人就会渐渐的就不沟通了，不沟通是婚姻中最大的一个禁忌，一旦不沟通，你不知道男方在想什么，也不知道女方你最近在干什么，想什么，然后就婚姻越走越远。
对，
然后
沟通啊，如果一旦不沟通啊，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具有杀伤力的一个武器，然后对这个婚姻关系会产生一些不可预知的一些影响。其实刚才我们说倦怠期这个概念的时候，就是交流上就会出现这种障碍嘛，我们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出现障碍，那么我 们可能觉得会把它上升到说最后认为我不太合适，我还可以再选择。但一旦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是我的观点啊，就是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也是反复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再开始，但是一旦进入婚姻，我们要是有一种包容，同时要自己一个成长的过程，同时对这种婚姻关系啊，一定要是有一个负责任的一个态度。也就是说，在遇到问题的时候，要积极主动的去解决。但像这种说的不沟通、不交流，如果没有意识，就是自己有这种认知去意识到他对我的婚姻的这种伤害力，那么长此以往或者任由他发展下去，一定是会迎来一个特别不好的结局。其实陈伟律师也是做婚姻家事这方面做的比较多，这方面的案例您有观察吗？
这方面的案例就刚刚那个黄老师讲的，就是一般是男女双方七年之痒或者是三年之痒，甚至是时间越来越短，一般这种有了家庭有了孩子之后现象就是会更加多。然后其实我们做婚姻家事的，这种现象一般都是有了孩子，然后后来婚姻发生问题到我们这边来想要调解或者是想要隔离，就是小年轻想要离婚或者是出现问题的太少，一般走不到最后的都是那种其实已经是有了孩子，双方完全沟通不下去，已经无法挽回的那种状态，
已经无法挽回的这种状态。其实黄老师其实在这边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单身人士，也是因为比如说婚姻的这种破裂，然后同时在您这边继续去寻找啊自己的另一半，那么你会对这类人群会有一定的观察对吗？
对，这一帮人群特别多，目前就是这个我也不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现象啊。现在我们其实二婚的这个特别的多，但是不能说他们不想找幸福，他们很想找幸福，他们也想找一个就是回到家里能有一个人等待你的，还能给你提供温暖的，就是哪怕精神上一个后盾的一个人，但是他们上一段感情对他们其实还是有冲击力的，他们有时候无法走出来，还有就是经济方面，就像刚才那个陈明老师这块情感处理这一块，其实经济上，因为二婚他们的经济能力都还是可以的，他就害怕担心这个经济方面处理不好影响感情的，还有就是孩子问题影响感情的，所以二婚群体这个非常的大。但是二婚要如果想过好度过这个很长的一个择偶一个过程啊，其实很难的，
很难。
我们也希望社会能多给他们提供一些比如说心理援助啊，情感指导呀，还有包括刚才陈美律师这一块情感方面的一个就是律师方面的一个团队指导，
对一些建议，对
对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的话就需要我们有一个衔接的过程，比如陈美律师会经常见到一些婚姻末端啊很多不堪的一面，那么最终的结果呢是两个人要重新进入独立的状态，当然内心还有一颗渴望真情的心，还会继续的去寻找未来属于自己那一半恋情，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确实是需要一定的一些建议和指导，是吗陈美律师？
是的，因为他们一般找到我们的时候已经是婚姻出现问题，想要就是说寻求解决或者是帮助的，只有帮他们梳理完了这个心理上的一个伤痛，或者是把双方的纠纷调解，可能会把矛盾降到最低，方便他们走出来。可能走出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但是他们心理上还是期望说以后遇到的另一半可能是不要再是这样的人了，可能会有一些憧憬。但是可能时间也会慢慢的消除他们心里的伤害吧。
对，但是这个速度我的观察还是比较慢的，对吧？
对，
但是内心还是美好的，希望自己仍然能够觅得良人啊。其实在刚才提到我们这类人群的时候啊，我其实又有一个观察，这个我们也一起来讨论一下。其实在我们在这个情感倦怠期的过程当中啊，又容易进一步的会产生另外一种新的现象，叫习得性无助。这个习得性无助是什么呢？就是怎么说呢？就相当于是人在某种特定的场景当中会产生无助感，而且这种无助感进而的会影响到安全感。根据那个马斯洛的这个心理需求分析的话，这种安全感的建立是最基础的。其实那么也就是说，这种习得性无助会让他们这种安全感这种建立啊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就是刚才提到的二婚的人群，那么有过失败婚姻的人群往往就会陷入到这种习得性无助当中去。 这种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糟糕，因为他们是在过往的这种失败的这种婚姻当中没有办法再进一步的去找到这种建立情感的信心，所以刚才黄老师提到的需要一些专业的帮助，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嗯，
是的，我们也建议好多的这个二婚的人士，我们建议他去专业的一些婚恋指导机构或者心理机构，因为丧难感情或多或少在他心里这个阴影还是无法就是自己能自救解决出来的，
嗯，
还需要一些专业的机构，像情感机构、心理机构来给他们进行疏导。
嗯，
还有二婚最大的就是一个财产问题，因为上一段感情就是解决之前他们这个关于财产分割，然后到下一段感情他又害怕对方就是把他的这个财产，然后又陷入这个其中害怕，所以这方面都需要一些专业的人士。
对，这个请教陈律师，我们有方法吗？
可以啊，可以列一个婚前的财产协议
啊，可这个是可以来解决这个后顾之忧的，对吧？
对，是的，可以，就是预防性的嘛。
但是陈伟律师有一点要注意，如果就是咱们俩处得很好的时候，然后我就把这个婚前这个协议说出来，其实无形中又影响了感情。
这个确实是的，但是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没有办法避免谈钱，我觉得把钱拿出来放在明面上谈，可能会更加避免一些或者是更多的矛盾。
对，其实我觉得现在啊，我现在觉得这个大家的这个所见识的东西是越来越多啊，这个特别这种那个意识上面有这种就是婚前财产能够得到一种公正，这个其实在我看来身边很多年轻人都觉得要走这一步，这是我的观察啊。可能是不是黄老师就是这种就是在再婚的群体当中，他怕这个东西又成为心中的一个芥蒂。
对，
但至少我身边的绝大多数年轻人认为婚前财产公正很好。不知道方瑞呢？我想问问你。
我个人觉得就是婚前财产公正的话，比如说如果我在进入婚姻关系当中，对吧，我的另一半需要婚前财产公正的话，那我自己是完全可以接受的。然后但是归根结底我觉得还是将心比心吧，以心换心，这样子的话可能感情和财产都能得到，就是说这个问题的解决，
感情
我觉得这样子。
我说一个我曾经观察过的一个就是咨询的一个个案啊，当中这个呢就是什么呢，就遇到一个问题，大家也一起来讨论，就是一个女孩，然后她这个失恋之后，她其实非常的痛苦，非常痛苦，而且她觉得这个事情不是她能所控制的。他是什么呢？马上即将谈婚论嫁，嫁也是南京的，而且这个条件呢，家里条件也是比较优越。那么，但是呢，就是对方男方是比较优越，南京人。这个女孩呢是外地来到南京的，然后她那个女孩的父母就提出来说，男方啊在婚前能不能把她的名字加到房产证上？结果男方说不同意，然后结果女方的家长以此为借口就强行阻挠，硬生生的就把这段其实还是比较不错的情感给彻底的拆散了。这个女孩是极度的痛苦，所以我也来进行过咨询。其实这样的事情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典型的，而且确实在当下这个社会也是比较多见的。不知道各位对这个事情怎么看，刚才提到的这个事情。
我觉得首先的话，可能女孩子要求婚前要求房产证加名字的话，她肯定是寻求一种安全感，寻求一种安全感，这个也可以理解。然后男方的话他不同意的话，他也是一种怎么讲呢，也是一种想寻求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安全感。
这个反正这个房子本来就是我的，对吧？
是的、
我可以来处置它。
现在站在两方的角度来看的话，都是有一定的合理性的，都是有一定合理性，也可以理解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需要两方，其实他如果当时两家静下心来谈一谈，对吧，然后比如说就是推心置腹的，然后去理解对方的立场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有一个就比现在这种结果要好一点的那个好一点的结果。
对，硬生生的
是皆大，对，可能会有一个皆大欢喜的那种结果。因为你遇到这种矛盾的话，肯定是两方的立场不一样嘛，两方立场不一样，还是需要沟通，还是需要沟通。因为怎么讲呢，这种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感情倦怠期嘛，感情倦怠期也是，就 我觉得它归根结底的一个解决方法就是沟通，
沟通，多沟通。
是的，是的，就是站在对方的立场上面，然后保持一定的同理心啊，包括共情能力啊，然后沟通，然后其实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的。
解决的，好的。陈美律师呢？刚才这个事情，
其实可不可能是一种情况是感情不到位呢？
感情不到位。
对，如果说感情到位了，可能房产。钱啊什么的可能都不会那么计较了。
对，这个案例我其实了解的，说的可以再表达的更深入一点，这个跟女方的这种家庭我的观察是有一定关联的，就是对方其实把这种家名和这个彩礼啊是把它挂了一个等号，就是说怎么着呢，就是我不要你这个给我彩礼多少多少钱，但是你要给我把这个房子上面加上我女儿的名字啊。这个，但是这种观念，这种彩礼，其实在我记得是在第二季的节目当中，我们是讨论过这个彩礼。现在很多人，当时在场的很多嘉宾说我们不太看重，但现实情况是父母会看重这件事儿，而且会对子女产生一定的影响。你不也不能说父母有这样的想法到底是对还是错，但是在这个婚姻当中啊，包括在方瑞讲的多沟通，或者说陈美律师观察到的，是不是说中间的感情还没到位等等，那么。都有不同的理解的这个角度，黄老师怎么看呢？能不能再提供？
刚才吕老师说的非常对，我觉得就是要沟通，然后我觉得就是刚才方瑞说的也非常对，双方就是要坐下来，每个都有存在的合理性，他们的要求都是有合理性的。其实还是一句话，两家真的还是要坐下来好好的谈。就是你不管遇到哪一段感情，都会涉及这些问题的。
对，是的。那么像这种啊，比如说如果出现严重的情伤的，也会获得习得性无助。我其实在后面的时候就确实这个女孩啊，她很难的再去进入一段这种稳定的亲密关系。其实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父母的态度对她的打击也是非常的大，这是我的观察。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现实当中啊，有很多年轻人也黄老师讲谈了很多段恋爱，那为什么这样的人观察好像现在也身边也不少出现呢？这我认为这类人群也有可能会获得习得性无助，当然是打引号的，因为这种我们看来他有可能是情场浪子，好像是片叶不沾身，但是这种人群我认为他比较可怜，因为从他内心当中没有办法进入一段稳定的亲密关系，其实是很其实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比较打个引号啊，可怜的这种类型啊。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都觉得情场浪子谢贤大家都知道对吧，70岁啊，这很早去迎娶了这个迪波拉，然后当时也是觉得这个是当时演艺圈的这个首屈一指的大美女，但是没有办法，后面几段感情当中也是反反复复的进进出出，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固定的关系，哪怕到现在也会发现70岁的老爷子仍然有很多的花边的新闻，你会觉得啊，很多人觉得这辈子真的是值了，但是我想说对于他个人来说，想想到他在70岁80岁现在这种年纪，身边没有一个能够互相关心他的这样一个人，这样的人生谈何意义呢？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陈律师。
我身边也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他其实谈了很多段恋爱，就始终没有办法进入一段稳定的长期的恋爱关系，或者是步入一个婚姻关系中。我是觉得他内心其实是渴望想要进入这段关系的，但可能是因为自身的属性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他没有办法去为自己找到一个稳定的伴侣或者是一段稳定的一个关系。
那为什么我说习得性无助呢？其实这样的人啊，你会发现啊，就像他永远是在2到3个月之间就结束感情，2到3个月结束感情，为什么？他永远是在体会爱情当中最美好的一部分，请记住，爱情当中最美好的部分一定是在热恋，并不是在婚姻当中，所以这部分他不断的再去体验，但不断的给他进行一个强刺激，他无法接受的是后面很多面对现实的一些考量，所以这样的人他就是在自己的这种经验当中啊，也是一种无助的状态，只不过他自己不会给自己定性为我是一个无助者，他反而是认为你看我谈了这么多恋，我还是挺有本事的。我觉得这样的人其实有必要让他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但是很难会叫醒他，这是我的观察。其实还有一种就是长时间相亲的这样一个状态，在黄老师这边会不会有这样的年轻人，因为也是长时间的相亲呢，就是不断的推荐，哎呀 看见这个女生不错去了解一下，但很快的又被这种理智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选择一下子又打回来，所以很难去往前一步。所以这样的年轻人现实当中也很多，就是永远是在相亲的路上，但永远不会迈出往前的实质性的一步。黄老师会有这样吗？
有的。那我刚才说，就像刚才那个方瑞说，特别我们身边这种理科生，他收入也很高，然后呢就是学历又很高，哎，这种男孩子他真的是在一次次相亲中，就是因为看他的硬件条件都是非常好的，但是一接触以后过不了多久不合适，过不了多久没有共同语言，然后他从来不自己反思自己，他一直觉得自己很优秀。
嗯，对，他总是把自己的条件考虑的很多，但是他在两个人的亲密关系当中永远不可能迈出这一步。陈律师好像刚才也是若有所思，对吗？
我是想到一句话，就是说拜拜就拜拜，下一个更好。
对，
是的。
但是长此以往在这样的反反复复的情节当中来横跳的话，对他与他未来啊去寻找亲密关系是没有太大帮助的。方瑞呢？
我觉得吕老师说的是对的。然后可能他选择多的话，可能他对自身的认知，包括就是很多很多想法，可能都会比较乱了，比较乱了。他的目标的话就不会很清晰，
不是很明晰，对，
对，不会很明晰。所以这样子肯定是不太好的，这样
不太好的，对。所以今天啊，我们在这个直播室当中邀请几位情感观察员，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个情感的倦怠期啊。但是呢，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不能再继续了。其实我有我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啊，就是适当的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不仅是空间上的距离，也是心灵上的距离。同时还有一个距离是什么？就是你在这种追求的这种亲密关系的这个道路上两段情感之间要给自己一个沉淀的一个过程，要让自己的认知有一个提升，否则你永远只会在疲于奔命，而没有办法沉下来去认真思考自己真正的需求在哪。这是我的一点建议啊。好，非常感谢各位今天能够来到直播间，感谢各位，那我们下周再见。
转角遇到爱，
转角遇到爱，今天继续为各位介绍一男一女两位单身人士的信息。我们先来看女生信息。徐女士1990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67米，盐城人，未婚，目前是事业编，希望找一位身高1.73米以上，有稳定工资的男士为伴。我们再来看男生的信息。徐先生1986年出生，本科学历，身高1.80米，南京人，未婚，目前是公务员，希望找一位温柔居家善良的姑娘为伴。如果您对以上两位单身人士信息感兴趣的话，赶紧来联络我们吧。全国省市各级最美家庭是他们的小幸福，也是社会的大财富。让我们走进南京的百户最美家庭，去看一看发生在这些家庭里的故事，感受不一样的家教、家风、家训。最美家庭故事展播，今天为您介绍的是徐露露家庭的故事。我们生活的城市文明与美丽，离不开一群默默的守护者——城管。最美家庭徐露露一家三代都奉献于城管事业，他们不仅为民服务，是美丽的城管人，更是践行垃圾分类的明星家庭。爷爷徐金墨曾担任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纪委副书记、监察室主任，任职期间多次被评为优秀党务工作者、优秀党员。父亲徐建是南京市城市管理费用征收服务中心收费员，多次荣获城市美容师等荣誉称号。母亲王云平是南京市城管执法总队稽查支队执法干部，被评为市局优秀执法干部和先进个人。女儿徐露露受到家人的影响，义无反顾投身城管事业，现就职于市轻管中心。作为一名老城管人，爷爷徐金墨主动带领全家加入小区的垃圾分类志愿者队伍，在试点区域多次开展垃圾分类的宣传与劝导，积极参加社区垃圾分类活动，带动整个社区加入到垃圾分类的行列中。在母亲王云平看来，绿色低碳生活不仅是一种态度、一种义务，更是一种责任。
我们家用废旧的玻璃瓶、塑料瓶都会改造成各式各样的好看的花瓶，变废为宝，循环利用。母亲还用果皮、菜叶等厨余垃圾和自来水静置发酵，做成环保酵素，利用生物循环发酵实现可持续发展。破旧衣裤改造成可以悬挂的布袋，减少塑料袋的使用，安置家用节水装置，收集淘米水、洗菜水，家庭废水二次利用，节约水源等等等等。曲露露一家人以实际的行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生动诠释了好家风、好家训。对于垃圾分类而言，最终落脚点始终与家庭是分不开的，能够全家总动员，工作的持续开展就有了源头活水，好习惯更会因家庭教育和家风传承而代代相传。曲露露一家以垃圾分类的小入口，有效推动人居环境改善的大变局。90后的曲露露接过了守护城市卫生的接力棒，让城管的徽章在青春与汗水中熠熠生辉。